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和推荐，在西雅图这个地区。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Vicky，我的一个研究生的同学，让我们欢迎 Vicky，也请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西雅图，还有你在这边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生活经历吗？
好，没问题。我是23年的9月份从俄亥俄搬过来的。然后我来西雅图的话，主要是因为我要去上我的研究生项目。然后现在应该是搬过来有1年半了。
你在这边有经常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吗？还是说你在这边主要就是上学，或者说安排工作之类的事情？
我感觉过来之后还是挺经常出去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是我可能一半时间会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如果跟朋友就是出门聚餐呐，或者说就是聊天的话，一般可能会去一些brunch 或者一起去一些亚洲菜类型的餐厅。然后我经常去。行，我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去过这边很多咖啡厅。
可以，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们之前请到的那些嘉宾都很相似，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嘉宾大部分都是说中餐，或者说越南、泰式或者日式的菜，在这边特别特别的火的，很多的餐厅。其实有可能我们，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因为比较多的话。可能大家熟悉的那几个都有提到过，在以往节目里面，就比如说，什么 Hong Kong Bistro 啊，然后 Kin Lan Thai 啊，或者说那种营地附近的特别火的那些中餐厅，或者越南快餐店这种，你有没有什么那种觉得你在这边发现的，有点类似于是只有你或者说一个小圈子的人才知道的那种宝藏餐厅或者宝藏探店点，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吗？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对，可能刚刚你说的那些比较 popular 的泰餐呐、中餐，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然后我有一家比较喜欢的吃 brunch 的地方，然后它也是一家连锁店，它叫 Coffee Hagen，然后 Hagen 是 Hagen，然后这家是我来西雅图之后，如果是约 brunch 的话，尤其是就是不是跟中国人约 brunch 的话，我会推荐的一家。然后，他们家的早餐三明治很好吃，然后咖啡也特别好喝，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那种 seasonal 的 drink。我记得之前我有去喝它，就是 espresso 加姜的一个苏打水，特
是
别的
吧？
好喝。对，然后我当时发现这家店之后，我连着去了3天，就是。第一天跟朋友，第二天又有了朋友，然后第三天，去了，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一家的。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不是亚洲菜系嘛，可能就是美
可以，可以就帮我重复一下这家店的那个名字吗？我可以搜索一下，我也
式的。
看一看。
可以，没问题，就是Coffee Hagen，Hagen，Cafe actually 不是 coffee，然后它好像有。4、5家店的样子，然后
在
他们
加
好，
州地区是吗？
是的，然后他们的，我不知道它是源自哪个地方，但是它的 specialty 好像也是一个其他国家的那种小食，就类似于一个拼盘，然后有不同的小碟子，然后上面有不同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点过，但是我当时有朋友点，我看起来还挺精致的。
可以，我搜到这个网站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 Coffee Haven，它在 SLU location 有这一家，然后 Uptown location 有一家，在它的名字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有的地方，然后在 Queen Anne 还有一家，然后在Dexter Avenue location。 它的名字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啊！你看它后面会有一个 cafe and coffee roaster，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cafe，可能主打那种吃简餐的那种，然后还有 jewel box cafe，还有 cocktail bar plus cafe 这种。
它东西蛮多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三明治是，我忘记名字了，但是它里面是有苹果片，然后跟鸡肉，我觉得特别香，吃起来。
是吗？我还特别好奇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姜和 espresso，因为我想象当中的就是 espresso 它很苦嘛，但是姜它又特别的辣。你是说这两个加在一起，就类似于那种像是调味过的美式吗？还是说它是一种 latte，就加了牛奶的 creamer 的那种？
是美式，就是
是
它，
美式。
我不知道它是加了姜的什么部分，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但是整体还是甜的。然后他们之前还出过 Orange Espresso，然后也很好喝，就是很清凉，但是又有那种甜甜的感觉。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喝咖啡的话，我很喜欢喝咖啡饮料，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喝的类型，它不是说豆子多么好，或者说，我真的能尝出来，就是比如说手冲啊，然后或者法压呀，就它的那个区别，其实我是尝不出来的。但是如果它就是比较新颖，或者说有一些果味儿，我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我很喜欢的两家咖啡厅，然后也就是做这种类似于咖啡饮料的地方，然后一家是在 U District 上面的 Coffee Can You See。应该是这个名字，就感觉挺多学生会去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芒果拿铁，
芒果的拿铁那种。
然后另一家是在北边一点，在 Lynwood，然后叫做 Our Place Coffee。然后这一家就是有特别特别多各种种类，然后它可能根据季节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定。比如说我上次去喝的好像是一个乌贝 latte，然后它除了有乌贝，上面还有一层那种 salted cream，就是层次特别多。然后我朋友都觉得我喝的不是咖啡本身，我喝的其实是饮料。
我觉得其实你已经算是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行业的消费者的一个大咖了，真的。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美式嘛，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来自中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不是国内现在那个 Luckin Coffee 和那个酷迪咖啡特别的火嘛？然后呢，它专门就是有一条线，就是那个美式的那个有特调美式和经典美式这两种嘛。我以前其实对于咖啡这个东西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就后来我不是去学校打了打工嘛，然后我开始就是跟着那个 instruction 学这种咖啡该怎么做，我那个时候才开始了解到，就是所有的咖啡其实都是用那个 espresso shots，然后兑水、牛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糖浆啊或者 sauce 这样冲掉出来的这种非常经典的口味也好，或者说店家的口味也好，但是它很少就是会有就是像Luckin Coffee 或者说你刚刚提到这几家店里面，它有专门给美式这条线做不同的那种 variation 的，就比如说它你说有加了姜的，或者说加了其他的水果的那种，就特别的很满足于什么呢？就满足于这种锻炼或者说健身人士，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出去现在都就是出去喝咖啡，有一些心理压力，他觉得啊，如果是要喝牛奶的话，要担心是不是乳糖不耐呀，或者说他那个有多少卡路里什么的。但是他们就会选择像美式这种咖啡，然后就不需要任何的负担，然后有很多的选择，这种。
但是我觉得其实糖分可能也挺高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简单的种类是可以在家里复刻的。然后我之前有在家里复刻过，pineapple espresso 跟 orange espresso，然后它其实就是 espresso shot 加上对应的芒果汁或者说 pineapple 的果汁，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就是用那些打 smoothie 的那种叫什么芒果的冻块儿去打一个底。就是我是会在外面喝到很好喝的饮料之后，然后会在家里尝试一下，因为我家里也有那个 espresso machine。 原谅我，我感觉今天去看了牙医之后有点讲话大舌头，但是我就会在家里
什么？
喝，然后我发现其实味道的话是挺相似的，但是糖可能也蛮高的，但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做的不像店里那么好喝，然后我就还是会去店里。
对，它，我觉得咖啡厅以及这种 cafe 它给人一种环境，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在这种就是咖啡厅里面工作之类的？
我是挺多次就是约朋友去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我约朋友去学习啊或者工作呀，跟我单纯的去喝咖啡的话，可能选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两家，就是我应该就是去纯聊天或者说单纯为了它的饮品去的。但如果说是环境的话，其实。因为我刚提的两家，在 Linwood Our Place 是韩式的咖啡厅，然后装饰的还挺漂亮的。然后在学校附近的Can You See 应该是越南风格的咖啡，然后这两家其实都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适合学习，因为它就是人会很多，然后加上它椅子没有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一般去的话就是纯粹为了跟朋友聊聊天呀，或者说就是因为我想喝他们的某一款饮品了。然后，如果是学习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座位比较舒服，然后有 WiFi 的那种偏美国人喜欢的咖啡厅。
我觉得我可以向你请教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我有的时候，我感觉一周我就可以有分到4到5天，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的那种，就4到5天都会喝。对，但是因为也是 work from home 嘛，我觉得跟大部分的这种情况也都一样，所以说其实我很难就是开车然后专门到一个地方去，而且尤其我住这个地方呢，它边上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到那种类似于 downtown 或者说镇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开个好久，然后我就经常就是买那个 Starbucks beverage，也是如果说各位咖啡爱好者的话，可以去相信的一款 grocery 产品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反正每个超市都有，然后我就会用它兑水或者说牛奶，然后做自己最经典最简单的那两款，就什么拿铁还有美式咖啡这两个。然后我甚至还买了那个就是糖包在家里面，我没有那个压咖啡的那个就是 machine，就是压咖啡饼的那个东西。哦，我觉得那个好高端的，你是说你家里面有那个是吗？
对，我们家是一款德龙的，然后也是去年黑五的时候，然后觉得太经常在外面喝咖啡了，所以买一款自己在家里自用吧。结果发现还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时间还是会想在外面买。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就直接你就当做是帮我安利一下这款产品，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不是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还 sublease 别人的公寓的时候，我看到他公寓里面有自己买的那个咖啡机，那是我第一次在别人家里面看到他自己那个 counter 上面有那种非常传统的手压咖啡机，然后它还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复古的那种，就是全身都是金属，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我也看不太懂的那个就是压力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嘛，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原理就可能虽然说看上去原理不是说复杂，就是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然后呢把它给压成饼，然后再用那个开水去过那个饼，但中间有什么样的学问，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哎呀，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我当时买确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当时那段时间好像，我买的这个牌子不是，但是当时很多人有推荐 Braville 这个牌子，我应该是这样读的。然后有的人他们就会去一些 HomeGoods 或者去一些其他的店蹲打折的机子，然后我当时还跑了很多家店，就是我也在想什么时候能蹲到一台，因为它原价还。蛮贵的，就是500到700刀这样子吧，但是他们有蹲到那种半折，或者说300刀出头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心动，然后蹲了有2个月吧都没有蹲到，然后后面是发现，黑五的时候，我现在买的这款德龙，然后它好像有一点点降价，然后刚好我们是去了，波特兰，所以就是有免税，然后当时就觉得啊。 都已经蹲了这么久了，蹲不到的话，看来就是没有缘分。然后我们就在波特兰买了现在的这款Espresso machine。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区别，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胶囊咖啡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懂，但是我就是看到大家都在推荐，然后再加上我确实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可能入一个的话会比较省钱，然后就买了。然后确实也用的挺经常的，然后包括操作方法，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参数都调好了，然后根据网上的视频，后来其实就没有再怎么调过了，所以可能现在它也不是很准了。但是
觉得它就是要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你能够去卡斯买的这种 option 才是这种咖啡机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嘛，不是？
对，但是他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专业，然后我也不是特别 care。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喜欢咖啡饮料，我本身可能对豆子呀，或者说它的那个制作方法的精确度，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但是我刚买这个咖啡机的时候，然后有看到就是那种咖啡大师，他们真的每天的那个 routine 都特别的 fancy，然后包括怎么调，然后怎么选，都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太懒，我没有办法养成那样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需求都可以满足，比如说做美式呀，然后说做拿铁，然后包括我自己会买一些 syrup，然后买一些那种像什么芒果的酱料呀，或者说芒果啊，pineapple 这种水果的果汁，然后我就会自己去创造一下。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了，然后用了 Trader Joe 买了一个 maple 的 butter， 然后还打了一次饮品，我都忘记它的名字，但是又香香的，但有点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至少可以给我一个发挥创造的机会。如果实在不好喝，就还是可以去咖啡厅吧。
不过你说 maple 的那个 butter， 它那个油这种东西要怎么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啊？我听说过有这种操作的，就是说它会为了要给这个咖啡，尤其是它如果要加 creamer 的话，它为了让它更香浓一些，会加比如说一些黄油啊，或者说类似的这种东西。但这一步它是会在比如说你出了那个 espresso 之后吗？还是说你在打那个饼之前就会放在那个饼里面的呀？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然后我当时的做法好像是先打了espresso，然后把那个 butter 加进去，然后用那个打奶泡的机器把它给打浑浊，然后再加的奶。然后我这个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因为当时我发现很多人推这款枫糖黄油，然后也有人用这个来做拿铁，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其他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工具不一样吧，有的人他只是有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打 espresso 的工具，但是并没有打奶泡的，所以他们可能是自己先用黄油，然后跟水，然后先打匀，然后再加到 Espresso 里面的，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机器它是带打奶泡的工具的，所以我就直接倒了。但其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就尝出来觉得还行，但是有点久，后面就没有再做过。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只是搜，比如说家庭咖啡做法，有挺多挺多的 post 可以去当 inspiration 的。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家里有什么，我就会尝试去把它 mix 一下，看做出来好不好喝。但是一般。普通的做法的话还就是拿铁然后加不同的 syrup 这样子。
我真的特别想要跟就是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你刚说的，就是已经是一个资深咖啡喜好的这种人
真的
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在打工之前，我觉得我的 image 可能对应了大部分可能人对于咖啡这种印象，就觉得你去买这种咖啡嘛，它每一个可能是非常非常carefully design 过的，但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 idea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他们觉得咖啡作为一种饮品，像你如果点拿铁啊，它跟那个摩卡就有多不一样，但其实真相并不是如此。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想给你发表一下就是我的意见，所以说我也完全是一个外行啊，就相当于，但是觉得大家对于咖啡的这种怎么说呢，看法它其实可以更精进一些。就好比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面做的这种最一般的这种咖啡胶囊嘛，那个里面不是有那个一个胶囊里面有粉，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之后的那个饼，但其实呢它是为了方便你，所以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它也是相当于把用那个热水去过那个咖啡粉，然后过完了之后它出来的那些浓缩的精华就是 espresso， 然后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冰水里面就是美式，然后再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任何选择的牛奶上面，它就是任何牛奶都可以，一般的就是 2% 嘛，对，然后就是 latte， 然后在拿铁任何牛奶基础上面的拿铁，什么加一些叫做什么，星巴克那个我记得叫 bittersweet or sweet bitter sauce 嘛，就是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它就变成摩卡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适合 customize 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它其实就变成一种物质。然后就你就像是你平时在家里面会尝试，不是你加各种糖浆或者说butter 或者 flavors 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咖啡因和能够让你变开心的一种 shot， 是吧？就是尝试这个东西，对，它真的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已。然后后来呢，我还特别的惊讶，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很经典的饮品叫做叫 cappuccino 是吧？
对，
然后它 cappuccino 它跟拿铁的区别就是它那个打奶泡的过程会 be extended， 然后它整个那个咖啡的分层就会变成大部分都是它打出来的那个奶泡，所以其实它本质上你要说它跟那个拿铁有什么样的区别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它成分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本身的那个物质是完全没有变的。然后我后来就是懂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惊讶。然后有些人他们觉得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听是吧，我问我朋友就说哎，卡布奇诺，然后我说你知道那个卡布奇诺到底是什么吗，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但感觉就是喝起来就是非常好喝。我说那其实就是你在喝奶泡而已。然后你知道有咖啡机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仅可以自己磨咖啡豆压咖啡饼然后去过那个水，你还可以调整那个咖啡饼的密度嘛，就是你可以把它压实一点，你也可以把它压松一点，那么它其实可能就会导致那个在过热水的时候呢，它那个水就把那个咖啡粉的一个浸透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就这种细微的差别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不是像那种咖啡大佬，他也不会去纠结这么细致，你知道吗？就连我们现在在外面点的最经典的像什么星巴克的任何的饮品，它都是自动咖啡机，它根本就没有就是真的有这种心思在里面。所以自己有咖啡机然后 去调参数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任何爱咖啡的人，就比如说我去尝试的。就你说的这么样子，我觉得我可能后面就会去入一款了吧。但是你说的也是哈，就是贵，不是那么便宜的。嗯，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买的时候还算了一笔账，因为其实西雅图的咖啡的物价其实没有很低，也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从那种比较小的城市搬过来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5-6刀一杯咖啡，或者5-6刀一杯咖啡饮品是正常的。然后包括我在之前的城市的话，我也是很热衷去找各种好看的咖啡厅的。但是我来了之后，尤其是去一些比较 popular 的咖啡店，然后包括我提到刚刚北边Lynwood的那家 Our Place 韩式咖啡，它一杯的话就要差不多10刀。然后我当时刚搬过来的时候还挺震惊的，然后觉得啊好贵啊。然后包括说选豆子之类的，就是真正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他可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尝起来好喝，然后能帮我提神就够了。
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一开始就是不是一直买那个 coffee beverage 嘛，星巴克的，然后我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尝试别的选择，因为跟星巴克打架的，就算是超市这个产品线的也有不同的种类，我慢慢的就能开始尝到咖啡它不同的酸度，还有它的浓度。你知道有 dark roasted 和 medium roasted 这种区别在，它除了咖啡因本身含量不同之外，它就是那个口感和你喝下去的那个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虽然还没有深入到就是咖啡豆的选择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领域里面，但是我感觉就是你深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坑，可以一直当做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去发展，是吗？
确实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去过一个活动，一个 experience， 然后它好像就叫 coffee experience， 然后我有点忘记它的地址了，好像是在 Bellevue的一家卖咖啡机的店里。然后如果你去注册了这个活动的话，然后他就是会几个人一起去尝试不同的做咖啡的方法，然后包括手冲啊，然后法压壶呀，然后还有就是 espresso machine， 然后他会让你就是会有店员在旁边告诉你，然后这些东西尝起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打出来咖啡的酸度怎样怎样。就是我去过一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这家店它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你在那里买咖啡机，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对就是喝咖啡感兴趣，然后想知道不同的做法的话，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好像直接 Google 搜 coffee experience 应该就能搜到那一家店。
我刚刚其实本来还想问你，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那个除了咖啡之外茶这个东西嘛，它也在开始慢慢的走向萃取的这么一个流行，就是怎么说呢，流行方式了。就各种奶茶店啊，他都会说啊，就是我们的原茶的话，它就是用那种也是用它那个可能自动化的机器，然后类似于做咖啡的方法去把那个茶过水，然后弄成这种跟茶相关的饮品。这就不仅仅是奶茶了，我觉得也是现在奶茶店都在走的一个大方向。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奶茶，主要是
我觉得我喝奶茶的话还好，因为我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珍珠，所以就是大家一般都很推荐的吃茶3000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没有特别大。然后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很喜欢喝的一家奶茶店叫 Tea Republic， 然后也是在 UD 附近，然后他的老板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但应该是亚洲人。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奶茶的话，就其实很怎么说呢，就是像茶和奶煮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并不是我们习惯了的，或者说比较经常去的那些奶茶店的感觉。就是你能喝到它的茶味跟奶味，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类型。但是他们家的奶茶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下课了就会去那边买奶茶。然后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茶的种类，然后也是单独卖茶叶的茶包。然后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环境感觉很安静，然后灯也不是特别的亮，就很适合你跟一两个朋友去聊天。然后它也是有那种小的茶壶，然后可以倒到茶杯里的。然后我有点不知道他们家的风格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感觉跟单纯的去奶茶店然后买一杯奶茶然后走掉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好像是你更可以消磨一些时间的。然后我还去过一家 tea house， 就是那种一边吃下午茶，然后它会有那种甜点，然后一边就是你可以随便点它提供的茶。但是我那次经历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它甜点不好吃，然后它的茶也就是很普通的茶，但是我又觉得价格偏高。然后，但是我好像还有看到一些其他。西雅图地区的就是这种下午茶的店，然后我是有在我的 plan 里的，就是我之后应该是会想去尝一下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西雅图是有几家这种喝下午茶的地方的，我觉得之后的话应该也会想去试一下。
哦，我刚才想说，就是因为你说 Tea Republic， 我就去搜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好像因为这个茶叶。不是那种就是像中式很传统，它确实是一个很融合的店，它那个好像有很多很多那种水果茶和花茶的茶叶，就是瓶瓶罐罐的摆在他们那个墙面上。
对，他们的花茶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喝，但是花茶水果茶好像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我就是很喜欢喝它的那个奶茶，就是它还不是咱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奶茶，它就是很茶是茶，奶是奶吧，但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种就有点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知道，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啊，也不是很久以前吧，就是可能上个世纪，奶茶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这么 modernized 的东西的时候，你想大家喝奶或者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 creamer 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茶文化的，因为它其实本质还是喝茶，但是它如果在里面加了 creamer 的话，你就能够尝得到它是茶是茶，奶是奶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在了。它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奶茶店，就比如说那个用那个奶茶粉然后去兑出来，那个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是吧？
应该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买了他们家的茶叶，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加点不同的奶，然后自己做出来，就它更像是。我觉得喝的时候确实更像是在喝茶，然后而不是说现在的奶茶的话它可能更像是饮料，因为你可以加各种 topping， 就是现在我们去的这些奶茶店我觉得买一杯就是可以当我的下午餐了，或者说
对对。我刚好也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之前才在 Mercer Island 上开的这家瓷器 TZT， 就是才开的嘛，其实之前这家因为它是连锁，我在美东那边经常看到，像波士顿、纽约又有很多家店的。然后美西其实开的少，然后西雅图这边是第一家，我觉得就，说不定他们就也发展越来越快了，可能大家以后会越来越熟知的。他们家就是怎么说呢，一定是更偏中式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好，就是它不是那种廉价奶茶的方式。它是有那种奶茶粉兑出来的奶茶，但是它的那个店里面呢还是会把就是他们用的那个茶就是给你放出来，然后他给你看比如说他们用的哪种乌龙啊，或者说哪种我看他们有乌龙茶，还有就是一般的 green tea 啊，会把你放出来，然后他就是用这个本身比较好的这种茶底来做的这种水果茶，或者说house milk tea 这种。然后他们就是招牌，就是他们自己家自创的，把那个珍珠换成了燕麦，就是我上次给你带的那一杯，你记得吗？
我觉得那个蛮好喝，就是我喜欢吃燕麦。
可以，对他们最招牌就是换成燕麦，然后就可能也跟别的家打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差别吧。然后也有一些拿铁，像燕麦拿铁、taro 拿铁，taro 是芋头嘛，芋泥的那种，还有水果的拿铁这种，然后是 non-caffeinated 的，别的也都 还不错，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到这一点，也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是新开的，谁知道后面它会不会就是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买到了之类的。
嗯，
行，那我们饮品就说了这么多了，不知道你对吃的这个方面的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的吗？像餐厅的话，你比较喜欢亚洲的菜 ？OK， 我想想啊，
嗯，
亚洲的菜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想问一下你，你是喜欢吃那种你是甜口的、咸口的，还是说你会去吃辣那种人？
我应该都吃，然后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就是非常清淡的东西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还是喜欢它味道重一点，我口味比较重。
可以，你有什么一些店比较推荐吗？
我现在因为你刚刚讲到的那些比较 popular 让大家都提过的亚洲菜，然后我确实也很爱吃，包括你说的评论菜，然后我在想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我最近吃了几次韩料，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然后一个是叫 Dawa D-A-W-A， 然后这家也是在 Linwood， 然后我吃这家是因为它开得很晚，就是它好像是开到凌晨一两点，然后上周我朋友从俄亥俄过来找我玩，然后我们晚上就是玩的比较晚嘛，就想说看看哪里有夜宵可以吃，但是因为美国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店开得很晚嘛，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搜，然后就发现了这一家，然后之前有朋友也推荐过，所以我们就点了 to go。 当时点了有炸鸡，然后海鲜饼，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辣鸡爪。我觉得很少有，对，辣鸡爪，然后是那种煮到脱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吃，然后也很意外，因为我感觉好像西雅图这边的韩料做辣鸡爪的很少，至少我之前是没有发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次还挺惊喜的。然后它的炸鸡可能我觉得就还好吧，主要是因为它是整鸡，不是说翅或者说就是某个部位，所以我就是对炸鸡的印象一般，然后海鲜饼也是中规中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辣鸡爪太好吃了，跟其他的一比，包括我朋友也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这家还是挺推荐的。然后我刚刚在小红书上也搜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有土豆鸡骨汤也是很多人推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没有点汤类的。
然后我搜出的这家叫达瓦的。
然后另一家我现在在搜，因为我忘记名字了。我还在 Linwood 吃过冷盘猪蹄，它就是猪蹄是冷的，然后切成片状的，然后它会同时配一些蒜呀，然后青菜，不是青菜，是生菜，就是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吃，然后还配一些咸菜，然后我觉得很像国内北方的那种吃东西的方式，就是把肉包起来吃。然后Moodoo 是有的，我好像有在 Moodoo 吃过，但是因为 Moodoo 经常要等很久，所以我好像吃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去过了。然后他还有一家专门卖这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 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冷盘猪脚的店，然后是在 Edmonds， 然后叫我不会读 Kang Jobal， 然后拼写的话是 KANG JOKBAL， 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搜一下应该也可以搜到，它是就是纸外带的，然后每次买的份的那个量好像是你可以选择的，有两个 option，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划算，因为如果只是两个人的话一次肯定吃不完，然后就可以吃个两三天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冷的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变冷。我记得我有买过一次，然后特别挺喜欢的。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冷吃的这个猪蹄，它给了我一种怎么说，有一点点，它虽然是韩国菜吧，它给了我一种越南菜的感觉。
哦，是吗？
对，
我觉得它像东北菜，不知道为啥。
东北菜也有道理啊，因为东北它靠近，你知道，就是韩国嘛，它其实有一些饮食文化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吃东北菜，哎，你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然后你那个就是家乡的话，你在那边是什么样的饮食文化吗？
我是山东人，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好像也没有专门有地方吃鲁菜，我感觉好像山东的菜系也是比较融合的，然后包括往北一点啊，到东北啊，或者说再往中间呀、河南呀，或者再往南边一点，应该都是挺融合的。就是至少我感觉就是山东菜就是挺北方的，比如说量大呀，然后味道一般会偏咸一些，可能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我还是挺喜欢吃就是味道比较浓的菜，然后包括我喜欢吃韩料的话，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各种小菜，然后就有点像咸菜吧。
我也喜欢吃这种类型的。然后我虽然说你知道我是四川人嘛，但是我经常其实去北方那边旅游，然后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喜欢量大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就是对那种饮食氛围特别的感兴趣，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生猛的东西。对，我其实可以接受那种就吃就是一边吃肉然后包菜啊或者之类然后吃生大蒜的那种人，真的。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再给你推一个在南边的，它应该是在 Tacoma 那边，是一家韩式的烤牛肠，特别好吃，然后它应该是大烤牛肠，然后大肠小肠之类的。
我刚在搜的时候，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家，另外一个也是好像叫做 Gilson Korean Restaurant， 它在 Edmonds 这一家。
我现在没有吃过，可以发给我，然后让我看一下。我感觉很多是韩料啊，尤其是韩料，它的那个读音我都不会读，它应该就是不是英语，应该是就是韩文音译过来的。
对。你说你喜欢烤牛肠，这家我在就是网上搜，它是那个因为北美省情快报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讯息的网站，然后它推荐很多很多就是跟就吃的这方面，你只要搜这种一个方向了，它就可以推很多大家都在集中吃的有一些 reviews 的这种餐厅，这个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叫做 Gil's Korean Restaurant。
啊，我好像有看到过这家，也之前应该在社媒上看到过，但应该还没有去尝过。然后再补充一个韩料类的，有一款汤就是专门的名称叫做血浓汤，然后也是比较传统的韩式料理。然后我有去过两家店，一家是在也是机场旁边的，然后叫 Traditional Korean food， 可以后面找一下，然后再我等一下找一下，然后另外也有一家，或者说直接搜血浓汤应该就能找到。然后
血浓汤，
血浓汤它就是有点像，就是它的汤底是有点白的，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牛肉呀，然后牛舌呀，然后牛杂呀，然后根据你的选择，然后再加上一些粉条，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就喝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好像就是韩国人比如说前一晚上喝了酒，然后第二天去喝这个去醒酒的感觉。对，它就是没有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然后你需要就是主打一个鲜，然后你可能自己要去加一些盐呀，或者黑胡椒。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喝汤，所以我当时喝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好喝呀，然后就是那种鲜掉眉毛的感觉。但是我身边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就觉得好淡呀，没有什么感觉。
我也很喜欢喝，其实因为就这种其实代表他们最怎么说呢，最传统的一些就是菜式吧，它就不是说为了要迎合大众口味，但是它真的就是很传统的这种韩式菜肴，对吧？
是的，然后我找到这个地址了，在Federal Way， 然后也是在南边的，叫做 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 然后 E 就是 Y I 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 然后这家应该还是挺正宗的吧，因为我记得上次去吃的时候，好像基本上店内的都是亚洲人，应该都是韩国人的样子，我不敢，我不确定，但是起码都是亚洲人。
我想想，韩式的这个菜，其实我刚一直都想问你，你喜不喜欢吃他们的那种生腌呢？
我好像在西雅图没有吃过，我之前去加州玩的时候，好像他们那边的 K-town 就还挺多的。然后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西雅图吃过，所以没有办法评价。
对，其实你说到LA 那边的这个 K-town 嘛，我虽然已经有点不记得那家名字了，但是我有一次去那个 LA 那边，专门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了有一家很火的卖那种就是酱蟹，生腌酱蟹的。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说有这种生腌类的吃法，以及它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就只是韩式会有，其实在东北那边也会有，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鲁菜的一种，还是说它是那种比较融合的新式的菜，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有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都不是会很就接受嘛，因为它是那种生的那个蟹，然后腌在那个酱料里，或者说虾子啊，或者说别的一些海鲜这种。对，你以前有吃过这种类似的菜式吗？
我没有哎，我觉得好像更偏南方吧，就是潮汕或者广东那边的吃法，不是有生腌的小海鲜吗？就是在国内的很南边的城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一种北方吃法，就是我觉得北方人好像吃生的东西没有很多，就是生的肉类的话。
你这么一说确实，因为我是听到有潮汕生腌的这个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你知道我以前去东北那边玩，也不是东北吧，就是去北方，我去过大连这个城市，然后它不是就有很多那种海鲜吗，然后它就卖那种就是腌的那种，它腌的这种蟹，
那可能是因为我记得大连那边好像就是日料含量都很多，因为靠海，所以海鲜就比较多。但是我生活的城市不是特别靠海的，所以可能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就是生腌类这种。之后也会去吃一些意大利菜呀，或者说法式的，然后或者说就是美式的 fine dining，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吃它那个氛围，然后但是食物本身我其实记不太清楚，然后包括之前我去吃过一家法餐跟日料的融合菜，然后就是完全记不得吃的什么，然后只记得当时对他的印象好，就是因为主厨上错了菜，然后把那道菜免单了，又给我们重新上了我们点的东西，然后结果只有他上错的那个是最好吃的，我觉得。所以我其实对美食类的印象没有特别的深刻，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吃亚洲菜系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如果非要说就是来到这边或者说来到美国之后才喜欢吃的东西的话，我比较喜欢吃 taco。
墨西哥菜吗？
对墨西哥菜，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就是跟中餐有点相像，
嗯，
就也是 protein 然后加米饭或者说加饼这样的一个搭配吧。对，就是我觉得 taco 的餐车其实很多，然后我们家附近应该就有三个的样子。我觉得你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很喜欢吃的一家日式的三明治店，就是它是既做甜品然后又做就是普通的三明治的，因为它就是它的三明治有的是那种草莓奶油夹心，就是水果类的，然后也有的是比如说加午餐肉啊，或者说加一些 curry chicken 这种可以当做主食的，然后这家我挺推荐的，而且他们好像是每天很早就关门，然后叫 Tress Sandwich， 然后 Tress 是 T-R-E-S、
Tress Sandwich、okay.
嗯，这家很好吃，而且我每次去都要排队，然后我当时有段时间就很着迷，然后每次都要、就是都要去点，它应该是在 Bellevue 附近，我之前住在那附近的时候好像过去不是很远，然后我应该是点过它的 curry chicken spicy chicken， 然后还有它的草莓的，然后就是那种草莓的可以当就是甜点吃，然后普通的就是当一顿正餐吃，很香，然后我觉得它口味还蛮多的。
嗯，我其实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还有 seasonal limited edition。
嗯
哦，看上去好好漂亮哦。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让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每次我在网上去搜这些餐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他们的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家店他们非常的 legit。
哦，
对，有些店它可能就是网站做的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它只有那个英文文字的菜单，你知道吧，然后就它给我一种更traditional 和老式的感觉。
啊，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去的店，比如说朋友介绍，他也是在外表看起来就是真的很破破烂烂，但是吃起来的话就觉得还挺好吃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如果他店面装修的一般，或者说他没有什么网站的话，可能是他比较老牌，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甜品类的或者说咖啡厅的话，如果我能在网站上就看到它的 offering 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会就更有好感吧。我觉得其实还看情况，而且我对吃的话就是还是比较 open minded， 就是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尝试的感觉。
这家店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感觉好高哦。我在这边看到它所有的三明治基本上都是从4.5到8块钱之间，而且种类特别特别的多，有就是 vegetable 的呀，还有甜的和能想到所有的这种咸的的口味的，基本上把甚至一些汉堡的品类都放在里面，像 BOT 啊这种，还有 ham 啊之类的。
是的，我觉得挺值得，就是多次尝试的，它每个口味都很好吃。我觉得我可能周末会去一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吃了。今天讲的话突然想起来了。
对呀，还有 California seafood sandwich， 哇，这个品类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很方便，感觉可以买几个回家，然后就代餐这种，这也太舒服了。
是这样的，我之前每次买都会买好几个，然后就是可能买之后的一两天吃，但是因为现在不是在 Bellevue 那边，就不太去那边买吃的了，但我觉得这周我可能会去一趟。
可以的，可以，非常感谢你推荐这些店。我知道你之前有准备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什么在你的 list 上面没有说到的吗？还是说都已经介绍差不多
了？应该都说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是跟你聊之前，我就只想到了两个我喜欢的咖啡厅，但是讲着讲着就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推荐的店，然后到脑子里，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我觉得目前我比较喜欢的应该都有跟你讲了，然后可能还会继续探索吧，因为我觉得夏图这边开店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尤其是就是咖啡呀或者说饮品类，然后就据我所知最近好像就新开了两家
越南咖啡厅，然后但我还没有尝试，之后也会去试一下。
可以，哎，我们真的应该约一约的，因为就是喝咖啡这个在西雅图其实特别的，怎么说呢，跟别的州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西雅图它没有那么多的 bar， 它给我的感觉，对，它甚至都没有像加州那么多的 bar， 它所有的 bar 似乎就变成了咖啡厅这样的一种 image。 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西雅图它你知道比较，然后就是人的生活质量啊，还有人的这种性格啊，就导致它没有那么的，就它很多元化嘛，然后它不是所有地方大家就是想要去喝酒这种，它充满了一种文艺的气息。这边就是可以想到的是出去跟别人朋友玩儿，哦 ，instead of going to a bar， 就会想啊，我们去咖啡厅喝一杯吧，这个样子。
可以啊，我们可以之后约约着去一下，就是新开的店，试一家。我知道在 Capitol Hill， 然后我们可以下次一起尝试一下。
可以的，确实。我自从之前在那边打工之后，对咖啡这个东西的见解有了一些所谓的增长之后，我确实就没有再完完全全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领域了，因为它里面的学问也很深，然后每家店他们自己做的那些就是品类呀、啊、都特别特别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就是真正的探索，然后我希望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做一个那种 list， 然后让大家来西雅图这边感受咖啡文化的时候可以直接去 refer。 而且本身它就是你知道星巴克第一家就开在西雅图的嘛，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单独出一期。
是的，我觉得OK， 行，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Vicky。就是如果说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以后你就是长期哈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居住了，你以后如果说要去开一家餐厅的话，你会想要怎么样去操作？你会想要开什么样的餐厅？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西雅图现在有无数的我们看到中餐厅也好，一些传统的这种大牌餐厅也好，它其实 run 这些餐厅的老板，他跟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在一个 image 里面的人，他们有可能很多都是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呀，或者说上个世纪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但是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发展的特别快的城市，在这边待的越久，就会发现来这边的亚洲人啊、华人，他就是会不一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圈子，不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来到华大上学，然后这边有很多我们专业的留学生，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毕业之后有超过一大半的人，他们依然留在这里了，所以其实能够在这边长居的机会以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非常期待再看可能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会不会有我这一批人能够非常幸运的一直留在西雅图，然后看这边的亚洲饮食文化会被带向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去。所以你要是觉得以后可以一直待在这边，然后可以自己创造一家自己的餐厅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当然这个想法可能就是比较天马行空，应该不会落实，但是我可能想开那种小吃店，或者说就是就那种夜市的那种小推车，就比如说卖烤冷面，然后或者说卖叫什么来着淀粉肠。因为我确实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吃，就是在国内的时候那种夜市的那种小吃，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这边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最接近的话可能也是一些那种 food truck， 像 taco 啊，
对对对，
韩式的那种ball 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不去考虑实际因素的话，我觉得开一个小吃店挺好，就是卖点小吃，卖点就那种夜市小吃。
对，你其实你刚说我就想到，那你以后就应该是如果说可能的话，你就会开那种 food truck， 我觉得也是一个
对蛮好的。
对，最后再给你就提一家店，因为你刚说到这个了，就关于小吃的这个事情，其实这边也有那种不是中国，但是是 以中国文化为首的那种小吃街，在那个 Belleville 的，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许留山没有，就是许留山甜品，还有许留山甜品在那个就是也跟那个老码头火锅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的，然后那个 building 里面的一楼呢就是一个小吃街，它是这样 label 的哈，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也没有到淀粉肠这么的，你知道，这么传统，但是它确实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些所谓的就是可能在国内才能够看到的一些小吃的影子吧。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去那边。你要去的话，你直接搜许留山或者说老码头，就可以搜到那个小吃街的那个地点了，就在旁边。
好的好的，我之后可以去看一下。我有去过许留山跟那个老码头，但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下次去的话，
对，是的，是的，非常推荐。
没问题。好，谢谢你的分享。
OK， 行，那我们到这边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 Vicky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每一家咖啡厅以及餐厅，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多做一些准备，之后专门再做一期咖啡的这个主题，然后想要再跟现在的一些奶茶店做一些就是交融的一些讨论吧，因为我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现在都走向了一种新兴的产业线，所以非常期待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邀请 Vicky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拜拜。